您现在收听的是《家长不难当》。家长不难当是由线上学习平台 SnapAsk 时刻问专为青少年家长们所制作的节目，在这里我们将会针对亲子教养的相关主题进行广泛的讨论，欢迎您和我们一起更了解您的孩子。在教育的路上， SnapAsk 在身旁，家长不难当。嗨，大家好，我是国民爸爸何荣，欢迎大家来到家长不难当这个 podcast 节目。今天我们要来聊的话题啊，跟孩子们的外表有关啊。不知道你们家里的青少年、青少女、青春期的孩子们是不是开始已经注重自己的外表呢？每天总要花很多的时间在打扮、在穿着上面，因为他们很担心的是自己走出去呢不好看，或者是在拍照的时候呢一定要找好某个角度，然后呢才愿意拍照，拍得丑的话赶快删掉，甚至不准发。 OK， 哎呀，这个爸爸妈妈对于孩子们开始注意起自己的外表，甚至如果有一天他们太注重自己的外表，甚至觉得自己不够完美，该怎么办呢？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让他们知道什么是健康的审美观呢？这个就是今天跟大家一起来学习的课题，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家长不难当喽。好，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主题啊，其实我相信也是很多的家长爸爸妈妈们非常关心的话题，因为这真的有的时候甚至会 bother 我们啊，会很让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就是如果孩子们开始注重自己的外在啊、外貌、外表啊，开始很在意，甚至已经到了一个你都不知道该怎么去跟他沟通的时候怎么办呢？我们怎么帮助孩子能够建立一个比较健康的审美观？讲到外貌这件事情，那当然就一定要找一个外貌非常姣好，虽然说大家听到是 podcast 是我们只能用听的，但是大家都常看到他的这 IG 也好，或者是Facebook 你就知道他是一个非常健康美丽的我的好朋友 Kimberly。 Hello Kimberly， 好，
何荣大哥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Kimberly 的中文名字是陈美彤，那 Kimberly 呢其实是我们的国手，是我们这个快艇冲浪的选手，而且是国手，他常常到国外去拿第一名回来而且呢就是因为运动的关系，
对，
把自己的身材体态都维持得非常棒。那讲到孩子说他们会在意外貌，刚才聊到说你现在是女儿是14岁快15岁，儿子10岁，然后所以呢女儿其实是青少年啊，青少女了。那他们两个现在孩子已经开始会注重外表了吗？
会哦，因为可能我们家都是运动 family 嘛，我跟我先生本来就是很注重比较要求自己外表，所以外表不是说要很漂亮比较添加的那种美，而是体态，就是呈现出来是要健康，然后是比较约束，我们不会让自己吃到很胖啊，肚子很大，就是比较要求自己的。所以我觉得从小孩子耳濡目染，他们其实也相对的就是比较爱漂亮一点。那尤其你们要看我儿子才10岁，他早上起来会花时间叫他的头发，因为爸爸很在意头发的整齐，他不会蓬头垢面的出门。
爸爸我有看过，永远都是油头，哇，非常的绅士，
就是梳头一定要梳到那个型啊，什么要帅气这样。所以儿子从小看爸爸这样，他也会开始很注意发型。那像女儿可能因为看我都有健身有运动，然后身材维持的还不错，所以其实他从很小就很注重运动，很注重自己的身材的曲线。
对，
他常常会听个耳机就在阳台做很多的运动，做1个小时，比如说那个卷腹啊，仰卧起坐嘛，然后做一些动作是修饰大腿啊、臀部的什么，他自己会。
你是他的 role model 哈、
就是他，我觉得多少有一点被影响，甚至有时候他会叫我妈妈，你站到镜子前面来，他要跟我比身材。他说为什么你的腿比较怎么样，我的怎么样？他会去比较。
他现在15岁几公分？
他现在163-164差不多，
哇、wow、
跟我快要一样，我166嘛。
然后刚刚我们看到你秀给我们看的照片，
哎、
欸，我要是评审我就拿10分的牌子
就是他是比较欧美系身材就是凹凸有致曲线。
我还看到砖块肌耶，
对，他跟 同龄的小孩来讲，他发育算非常不错，就是不是那种传统亚洲人扁扁平平的，
比较健美的身材，
对，他比较有线条曲线。
是，
那相对的，如果他比较不运动，他就会很容易变得肉肉的。对，跟我一样，我们都是比较属于运动型的。
你什么时候发现他开始注重外表？
应该在小学的，我觉得应该是到中学开始，欸，小学还不会。
OK，
中学
也就是七年级以后。
对，
是吗？
对。
那你什么时候开始发现说他开始有一些，因为一定有一些迹象可以看得出来，
我觉得
花比较多时间弄头发啊什么的。
夸张是这两年吧，我觉得一方面也是小孩开始接触很多 social media， 因为在这个年纪你很难不给他使用 3C， 譬如说我们小接送以前想要盯着不让他用手机，可是有时候上学接送啊，而且小孩有很多的行程，还是必须要有 3C在手上。
对，
那你说不给他上网也不可能的，慢慢慢慢他会去接触，因为大家都有，你不可能让他住在一个封闭的一个环境里面。对，我觉得是因为看了比如说很多 IG 也好啊，什么 TikTok 什么之类的吧，可能慢慢他会去接触，会看到很多所谓现在的网红很美的，或者是哪个女明星，哪个歌手，哪个 model 可能保养的不错，
网红的照片那都是万中选一挑出来
的，有一些动态
的
也好，还是甚至是只是运动员 young athlete 他们的 IG 他会去 follow，
okay.
有时候看为什么人家都怎么样怎么样，那我怎么没有怎么样，他
会
开始比较在意，
哦，较 okay.
对，还有学校的同学，我觉得比较起来以前我们那个年代，老实说十几岁我们哪知道打扮，都不知道自己在干嘛，可是他们现在这个年纪同学，他们会互相去观摩，对，看着同学
看你用什么口红指甲油，或者是
说，对，他倒是没有那么夸张，哦，可是譬如说他就会上网去 Amazon 去订那个烫睫毛的耶，他才
14岁，啊，
对，他就说妈妈你可以带我去烫睫毛吗，我说你为什么需要烫睫毛，他说这样翘翘的比较漂亮，看起来也很有精神，
那应该是有同学去，
对，他说因为有同学这样子做他觉得很漂亮，我就觉得14岁我哪知道什么叫烫睫毛，
欸，我很好奇当孩子就是你女儿开始跟讲这样讲的时候呢，你的第一时间
我会一直要把他拉住一点，因为像他还很好是还算是单纯清纯的样貌，就我不希望孩子过度成熟，可是譬如说有的同学可能会过度早熟已经开始化妆上学，
就打扮得很像上班族了，
就太过成熟了，因为你知道我们小时候都急着长大，那像我们现在长大反而急着希望让自己变年轻，那个心态可以理解啦，对，对，那我就会慢慢慢一直去跟他沟通说我希望你在这个年纪你看起来还是有十几岁样貌的纯真，不要太急着让自己变得太 mature，对，我就会跟他沟通什么是漂亮的，对，他可以，我觉得慢慢是可以，okay. 但是有一些譬如说他会跟我讲说妈妈我觉得我鼻子很塌什么，因为刚好有一次我看到新闻，他就在讲说国外啊开始亚洲譬如说韩国什么日本啊像开始越来越多女性年轻就开始整形，因为对自己样貌极度没自信，这个是因为受到社群媒体的影响，你开始会觉得我是不够完美不够完美的，那我发现女儿这一阵子有一点是这样子，比如说她常会跟我说为什么我鼻子这么塌鼻子这么塌，所以她不爱笑，她如果笑很大她觉得一笑开来鼻子更塌，鼻翼就会更扩张就会变得胖胖的，对，她很在意那些小细节，所以有时候照片她说妈妈我要delete这一张，我说为什么，我说这样很可爱很漂亮妈妈留下来，她说不行她那个很丑她的鼻子很不漂亮很塌，
欸，很多人在意鼻子，你讲到鼻子我们家小朋友 有一次 就问我说，欸，爸爸为什么你鼻子看起来比较挺，然后他说你是做了什么，我说我做了什么
他也问我，
对，他说为什么你是天生就这样吗，然后我在睡的时候就躺下来嘛，他就会看你的鼻孔，他说，欸，为什么你的鼻孔不是圆的是有点破的，
我女儿也这样子，他还说妈妈为什么鼻子，他还去看我姐姐说为什么大阿姨的鼻子也很挺，他就，我就说其实妈妈小时候鼻子是塌，因为我都趴着睡，是因为阿公一直捏我的鼻子把它捏越捏，
我也有跟他讲，然后我就说我小时候呢我因为我是看卡通，
对，
我就看那个卡通里面的人物就是拿那个衣夹有没有，就夹自己的鼻子软骨那个地方，
你鼻子真的很挺，
对，然后我就夹，我就说我就真的是比如说隔着一个手帕然后就夹，我说我就睡，睡觉的时候就稍微夹一下，他说真的吗，结果第二天我就看他夹，
真的，那你小孩几岁
他现在一个高二嘛，一个大一啊，
对，差不多，就是在这个年纪开始会在意自己的一些局部不完美，那我就觉得 爸爸妈妈把你生得这么好，我说大家都说你很亮也很活力很漂亮，是健康的整体形象，我说你不要拘泥那个小细节。
所以你刚刚说同侪的这些影响，还包括像现在的社群媒体，尤其是 IG， 其实我这边跟爸爸妈妈们分享一个、一个资讯，就是在2020年的时候 Instagram， 我们刚刚讲 IG， 他们的官方人员、研究人员就发现说 32% 的青少年认为、正好是女生、他们说呢，当他们对自己的体态不满意的时候，然后在看这些 IG 的时候会越来越感觉 feel bad， 就是感觉越来越糟。然后呢，研究人员就发现说、Instagram 对于很多青少年可能会造成负面的影响，包括像焦虑、还有忧郁、这些状况会不断增加，然后会对自己的身体越来越不满意。
我觉得是，
我蛮好奇，对女生影响很大，但是对男生好像没有，
我觉得男生是比较晚熟，因为比起同年龄的来讲、女生本来就心态各方心智都比较早熟一点、我觉得的确是受 IG 影响到，所以前一阵子不是说 IG 他们在研发要有一个青少年版本软体使用、要控制，
对
对，因为真的会让他们有点焦虑。譬如说因为我女儿有运动，她的背的体型就不是那种很薄很薄的背，对，她就
比
较老外，她就会觉得她的背有一边是拱起来还是怎么样，她就一直觉得他看得很细，即便是他在运动，比如说他在滑水的过程，他说你看我的背像虎背一样，我说很美很健康。
可是因为你知道，因为我觉得应该是说美有不同的嘛，
对，
他那种
是
属于比较比如说健康美、
他比较 sporty 一点的、他就会觉得不够纤细什么的、然后他就一直跟我讲说怎么样，他一直带我去看骨科还是什么的、对，那我觉得就是要用我是健身教练的专业角度去跟他说，如果你觉得你有点驼背或是有点背拱起来，那我们可以透过运动怎么样去矫正，有时候是你的姿势，
是
我就会想说你要有耐心，我教你去改正体态。
还好你正好是学这方面的，
对，你就要用对的方式去引导他，而不是说一昧的就是看这个形象是好。因为我知道我从小也是，人家都笑我什么，还叫我沙皮狗，说我的脸很肉，好像下垂，
就是 choppy choppy，
对，就有同学笑我说你好像沙皮狗啊，你的脸好像小猪啊什么，我就开始从小就想要节省那个零用钱，然后去买瘦脸霜、然后用保鲜膜，就是想要一直让自己变瓜子脸。
所以你从小就是说你现在回想你
对
年轻的时
候，我觉得我小
时候也
会，
小时候也是这样，
当同学笑你嘲笑你或是有一点酸你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我怎么这样，我不是不够美什么，你就想去改变。
那你那时候有没有跟比如说你妈妈或者是其他，
没有，我没有，倒是没有跟他们反应，但我就自己很想改变嘛、可是我现在走过来，其实这必须经过一定的年岁去累积，让你有变得有自信，就你懂得爱自己，接纳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那你会不会用你过来人的经验，
有，我会
跟
我女儿
讲，女儿
讲
说妈妈也经历过啊，
对
对啊，
但是我说我现在活得很自在，就是我知道自己的健康的体态的美感在哪里、你永远不可能变明星，你永远就不是那一个你所羡慕的那个角色，
或是他看到那 IG 上的网红，
对，你就是你自己。所以我说你看到所谓很漂亮，譬如说他会跟我说啊 Rima， 他很喜欢 Rima， 也是运动，他说你看他就很漂亮怎么样，我说你看他脸上很多斑，你看他有时候大笑笑得很丑，为什么你会觉得他美，是因为那个叫他有自己的自信、对，当你很接纳自己，接受自己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的时候，人家看你都是美的。可是当你自己没自信，畏畏缩缩，比如说他觉得人家在意他鼻子，他就一直这样，他觉得他笑起来不美，他就会一直瘪嘴，人家就越看
你，他就忽略那个整体的，
对、人家越
看
你
非常小，比如说1%的那个不完美，
没错，所以你越想遮掩，你就越凸显你自己的不足。
对
对，所以我觉得是这样，你要一直去跟他沟通，我觉得最近就是我在努力这个方向。
真的现在很多的爸爸妈妈、就是面对这种社群媒体的兴起，所以让很多的青少年青少女、在青春期的孩子们就越来越重视自己的外表，然后总觉得自己不够完美、所以其实我们应该怎么样从旁去跟他们聊这样的事情，然后甚至可以告诉他们其实美有不同种、帅也有不同的种。
对，
我常常会跟我儿子就讲说，你知道我虽然长得不是很帅，但是你知道认真的男人最帅气然后发现一点说服力都没有他说对对对，他就会跟他说我也很认真啊。
我觉得爱美很好，因为代表你有一定的约束力、你会把自己管理得很好，
是
对，你不会让自己走中。因为我也看过一些孩子已经在青少年时期 很胖很胖， 他也不知道这叫会怎么样、
嗯、
他没有那个认知感觉的我现在外貌需要控制一下。
你讲到一个重点啦，这个外在或者是说、体态外貌、哦嗯、或者外表其实确实会影响到一个人的自信、嗯、当一个人的体态比较好，比如说原来是比较我们讲说、真的是肥胖型的、哦嗯嗯、跟他后来瘦下来了，他在瘦下来之后、嗯、他确实是比较有自信
的、嗯、对。那如果你爱美一方面是很好，是像我有时候说哎，儿子怎么现在开始会注意头发什么的 要穿什么比较好看啊、嗯、连他打球都会说我想要穿这样比较帅还是什么的，
这样露出肌肉是不是，
爸爸就会说、嗯、这是好事，当一个男人爱漂亮、嗯、你不要觉得他为什么这么爱漂亮，因为他懂得管理自己，你以后就不会看到他是一个邋遢的男人，
这是一个很棒的观念。
对，因为他长大他有那种自我审美标准、嗯、他不会让自己变得很邋遢，因为你也看过有一些男人哦、不修边幅然后肚子很大或是就是不健康的那个体态，
你知道这是我们这一代跟上一代很不一样的地方，因为如果我们这一代的话其实常常会长辈们会觉得说不要太在意你的外表，尤其男生、哦、你就不要在意你的外表，在意你头壳以内的事情可是其实头壳以内跟头壳以外是可以同时兼顾的。
对、
啊、
其实这是一个你爱漂亮自我约束，你只要不要太 over
自我管理，
对，自我管理我觉得这是一个 discipline、嗯、对不对、嗯，
就是你会去 追求一个更好的，让自己成为一个更好的，
这也是一个责任感。
不过刚刚讲到说当孩子开始越来越重视、啊嗯、在意自己的外在外表外貌的时候、嗯、有的时候其实家长当然是开心的，但是有时候会造成困扰。
对，我不希望他影响到他的作息、
嗯、
譬如说他可能有一些同学为了早上要化一个很美的妆然后睡不饱或者是迟到，那我会跟我女儿讲说我不希望有这个状况，对，他那时候说他想弄眉毛，说妈妈我也没有要干嘛，我只是想要，因为他睫毛很长他不希望他下垂，他觉得翘翘的像芭比娃娃那样很可爱比较好看，
对，
他就弄了一个眉，后来他就自己弄了。对，那我就觉得好，这个我还可以接受。
你讲到眉毛我突然就想到说
睫毛对，
我突然想到说其实很多的青少女就是应该是上了高中以后会比较在意的是画眉毛这件事情，
嗯，
就是可能会觉得说眉毛比较稀疏，
嗯、
比起男生啦、嗯、男生其实你很少看到他出门还之前还要画眉毛的，
对，
可是女生因为像 我们家女儿也是啊，就是开始就会其他他都不画，但是他一定会稍微修一下自己的眉毛、
哦、看起来就有神眼神。
对，然后那我也是跟你一样、嗯、我就会跟他讲说哎，那你要画眉毛可以，但是你要抓时间。
嗯，
所以他现在就变成说如果他真的要出门的话他就会提早、嗯、就是因为他知道他在画眉毛的时间大概多长，
是不是，
然后他们真的哎，我觉得你们女生真的蛮厉害的就是一回生二回熟，有没有，然后画、嗯、到最后现在可以快速的完成他的那种美丽眉形、嗯、你知道吗、嗯、
就是感觉是整体的吧。那 我觉得他现在很在意没关系，也许这个年纪比我们以前好像开始有认知需要外表要美的那个年龄又往下降，
嗯哼，嗯、
慢慢有一点在拉锯，你知道哪一边是我可以退而求其次可以接受。像我女儿上两个礼拜去穿了耳洞、欸
哦、
14岁，对，她终于穿了耳洞，她好开心。
你们同意她
哦？你知道这个拉锯也多久了，大概从2年前她就跟我说妈妈我想穿耳洞，我说你这么小年纪穿什么耳洞、嗯、我不希望你开始上学想要戴什么，她说没有，她就是一个小小，她只是人家都有，他就觉得他没有耳洞。
那你们怎么跟他聊这个事情？
一开始没有，我就会设定目标，比如说我说好，如果你的钢琴第八级完成什么、哦、我就会设定，或者是最后跟他设定，就是说我希望你因为你开始注意外表你就会影响你的学业，对不对，你就会放纵，我不希望你因为外貌
时间会分散掉，
我就说除非你证明给我看你能够 manage 你的课业、嗯、你的 schedule、
嗯、哼，
对，如果你能够在课业上面表现得很好，我让你穿一个耳洞。
OK，
对，就是 我必须要设定目标。所以那时候哦，吵哇，甚至跟爸爸吵架，他说
爸爸
不给，爸爸很传统、
okay.
他那时候吵到我女儿说这是什么世纪了，你这个老古板就是，然后爸爸很生气还讲到说如果你坚持要穿耳洞什么我就怎样的，哦，女儿好伤心，还跑到公园，就我们家旁边的公园那边哭，哦，我要去跟他沟通，我说爸爸不是不让你做，而是他担心你现在把重心放错位置、
yeah.
妈妈就要做一个比较缓和的角色，
而且你要跟他解释为什么反
对
的原因啦。
我就说女儿如果你今天什么都是学业 perfect、嗯、什么都很好，你要爸妈期望你做的事你都做得很好，是你自己能够去做而不是被逼迫、
嗯、
那你今天要做什么爸爸一定都 OK， 就 就像一个艺术家，你要表现很好，你今天要搞怪，你有你自己的 style， 人家可以接受，人家会觉得你好有艺术、欸、可是如果你什么都一塌糊涂，而你一直在意这些，人家会觉得你就是一个空壳子，一个花瓶。
没错，
对，
没错。
结果真的我女儿证明，你知道她
他后来就直接设定目标完成，
都 A 跟 A 加、
哦、所以他表示说你给他一个目标让他去努力达成。
对， 对，他就很开心交成绩给我看，就是都 A、嗯、而且是 A 跟 A plus，
爸爸也没话讲、啊、
在他这个学期这九年级可以这样、嗯、他说我可以穿耳洞了没，我就哦好，而且之前我跟他说好滑水如果你可以完成一个什么 trick 很难的那个我就开高一点给他，因为我觉得这样多少可以缓冲再拉久一点，
一下
结果他也完成了耶。哇，对，我那时候叫他做一个180哦、嗯、哇练那一个月就 OK 了。
我听出来你女儿真的是一个不断在挑战跟突破的人。
我觉得糟糕，我想说是目标设太低，他说我已经完成了，我都拿 A 而且 A 加我可以去穿耳洞没，我说好好好，
对，爸爸就没有意见啦，没有办法啦。
而且我跟你讲爸爸亲自带他去穿的
哦、oh, OK OK。
哇，每天你知道我女儿如果你不给他做到这个，他一直给你疲劳轰炸，我可以穿耳洞吗，我可以穿耳洞。
但我觉得你老公很棒啊，就是因为他本来在反对、嗯、可是因为他看到孩子为了一个他想要去完成的目标然后最后做到了。
对， 对，你知道他穿完，
然后他带着他去，
他穿完耳洞那一天他好开心，他像一只飞上枝头的小鸟。嗯，回家你就是看他开心到好像那种天堂，就是我就觉得蛮值得了，
因为他很满足、
就是、对
他
非常满足，而且他有一个耳洞，他整个好像他一直想妈妈，你知道就是好开心。那
因为他就变成是说他本来是 2.0 版就变成 3.0 版，
对，所以我
就
觉得嗯 OK 啦，这样这个我还可以接受，你不要太、嗯、不要跑太快让我追不上，一点一点让我追去接受他长大的这个事实。
那他们会跟你讨论比如说因为一个是外在外表、嗯嗯、然后不管是化妆啊或说你说像穿耳洞这件事情、嗯、穿衣服这件事情呢他们会跟你讨论，
会
他穿的怎么样帅气啊漂亮。
譬如说小时候我们拿什么给他穿的，你知道他现在会去翻以前照片然后跟我说你为什么给我穿这个，你为什么让我穿这样子去参加人家的 birthday party， 他开始拿这些照片出来给我说 oh my god 妈妈，
毕竟是 before 啦，
然后还说你给我剪那个什么刘海，你再也不要给我剪那种头，为什么我以前让你给我剪这种发型一个跟我秋后算账你知道吗。哇塞，因为我们家会拍很多的 photo album、嗯、我做很多
你要记录他们成长的经过
嘛，对，所以我们家那种资料库要几十万张应该都有。
burn it，
对，他会
烧了他们、
哦、他会一张一张把我这样子隔放然后跟我说这什么、嗯、这怎么我为什么给我穿，他说我不可能想象怎么样怎么样。那现在更不要讲衣服都是他自己买，
那他现在在打扮上面他的话你们会不会因为他想打扮这样然后但是你觉得哎，
我有时候会跟他讲，因为譬如说以前我们不可能穿过短的裤子，可是你知道现在的、okay.青少女都是穿短短的短裤、嗯、很短、嗯、他们习惯这样，尤其可能国际学校更是这样，就是要穿短短露出长腿、嗯、然后衣服盖下来看不到裤子的那种，现在不知道流行
衣服盖下来看不到裤子
就是穿大大的、
哦、okay, 很短、啊、
大大的 T 恤或 hoodie 然后
oversize 的、啊
对，
啊、对，
然后盖住短裤、嗯、然后露出大长腿穿一双布鞋，比如他们很喜欢这样穿、
yeah.
我就是说你那可以裤子再长一点让我看到你有穿裤子好不好，就是你要一直沟通一直沟通一直沟通。那他们譬如说喜欢穿
你刚才讲的时候我突然想到爸爸从后面看的时候一定火冒三丈，
因为我想到我小时候我都是要包紧紧然后一定要穿得松松不可以太凸显身材什么的，那年代真的都不同了。
那你怎么跟他讲打扮这件事情、啊、
我就是会跟他讲安全这件事情，我说因为毕竟学校还是你知道就是有男同学啦、嗯、还是什么，我说不要让人家太注目，尤其我女儿身材非常好，
但是他们一定会跟你讲说我会保护自己，
有有有
对对
有，他就有说后来他说他在学校他就会有时候就穿真的很大很大，就是穿很
凸显身材这样，
没有没有凸显身材的、
哦就是、oversize，
他说学校还有些人都以为他是同性恋、
哦、
就是说、
哦 okay、
因为他不打扮了、嗯、因为他说好好这样看起来比较那么凸，他就开始都穿得很男生，然后大大裤子然后旧旧的布鞋然后大大衣服看起来很松垮这样子、
okay、就是很休闲的感
觉。 对， 对，他就说妈你真的不要太担心了，学校都以为你知道我不是女生、哦、这样子、
okay、
就会这样跟我说，所以他就说你真的放心。那我要跟他讲不要穿很短裤子，就是我们现在也有很多社会案件什么，我也会担心如果你今天走在路上什么的、嗯嗯 因为
爸爸妈妈都会担心他们的安全
问题，对，我就会用很多安全的角度去跟他讲。那可是像我们自己出门，他如果要穿什么，他想要漂亮一点什么，我就哦 OK， 有我们在的话。
其实你会发现啊，这个孩子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尤其进到青春期哦，就说他们开始会在意自己的外表，所以花比较多的时间在打扮他们自己。
对，
那不管是说长相啦，或者是说像刚刚讲说，透过这个外在的打扮啊，穿衣啊，然后让他们能够看起来更帅气或更美，甚至还包括像照相也是。你有没有发现其实他们现在也会在意他们在照片当中的样子，
非常角度啊、哦！天哪，
我常被我女儿删照片，
我也是
她提醒我说你干嘛 PO 这一张。
对啊，她我们因为常常这个会闹很多的不愉快，就是对妈妈来讲你们都是最可爱最漂亮最美好的这个 moment， 妈妈留下来。我说像 FB 常常有那个回顾，每次都跳出来，我觉得这是我保留回忆的方式，我会一直帮你们照相。可是小孩现在会很排斥，就不给我照相，或是照相就故意瘪一个嘴低着头，然后做个鬼脸或挡住，因为他觉得我不想给你看到，我觉得不美。
我现在要分享照片我要先问一下孩子，
我也是
哦，就是说哎，这张 OK 吗？
对我女儿才讲这张你可以不要放，我说可是我很喜欢，说那你留在手机自己看就好，他就不给我分享。
可是有时候我真的看不太出来，我说这个角度有什么不对吗？或者
你也会这样？真的会有。
那他就说你不觉得这样看起来就是这好像大小眼啊，然后说
有、
啊、说
对
说胖啊或什么之类的。
对他就会这样子讲，然后所以有时候我会觉得哦我好累哦，我心力交瘁。我就说你这样子以后你们长大就没有小时候的照片可以看了。对，就要跟他沟通很久了。
不过这个边也要跟爸爸妈妈分享一个，
所以这是正常，不是只有我碰到而已。
其实大家都一样因为我们的孩子其实在经历青春期这一段时间真的是会比较在意自己的，就透过外在给旁边的尤其我觉得同侪的这些看法。那有諮商心理师其实他们就提出这个专业的建议，他说青少年孩子在意外表其实当然就是很正常的，因为在青春期是很自然的，但是有些小的警讯那当然要告诉孩子们，那可能会对孩子比如说当有这些警讯发生的时候你就要注意了，孩子有可能是对自己的外在不满意，比如说他会跟你讲他不想游泳，这在你们家应该不太可能发生了，这个真的在很多的家里面真的就会发生，说他不想游泳因为为什么，就是因为要开始穿泳衣，他会凸显出他自己的身材身体，那他觉得他我不想游泳，每次讲到说哎，我们去游泳池啊，甚至你去度假的时候去外面说、我们去啊，我们游泳池啊，我们去玩，我不要，我在家，我在房间里面，然后你就知道他不想游泳，这是一个讯息。另外一个是他突然食量变小了，平常可能吃两碗饭，突然说我今天吃三颗米就好就是食量突然异常的变小你就知道哎呦他开始注意自己的外在这个身材了。第三个呢就是当他偏好特定的穿着或是一些固定的身体姿势，比如说呢他会用长袖长裤来遮掩自己的身体，然后他不希望比如说不希望露出腿啊，或是说他可能照相永远只照自己的右半边因为他说他是右边美人或是说他是左边帅哥，
我们自己也会啊，
30度帅哥对啊，爸爸比较厚脸皮一点，像我是我常常跟我孩子讲说爸爸就是厚脸皮，对，我是临时脚的反正只要你不是从那个下面拍上来从下巴那边拍上来基本上都可以然后我就当然是开玩笑跟他们讲嘛那这些讯息都透露出说孩子真的开始在意，甚至是有点吹毛求疵啦，因为他们就是会觉得说他希望一出去或者说不管是真的人出现或者是说透过照片秀出来的都要是完美，
我觉得这也多少就是科技拜科技之赐，因为自从有了修图软体有了滤镜以后大家照片呈现出来都可以很完美自然而然你如果没有经过 后图加工的话，你就会觉得你怎么这么糟糕你怎么这么的不完美，人家都是什么好像真的是刻出来的一样，五官就是很端正，笑容就是很美，牙齿就是很白对。
可是因为像讲这种问题的时候，因为你自己本身就是外貌体态都很好，
我们自己也会
对啊
对，像我女儿就会说妈妈你看你笑起来牙齿很大颗都露得很标准，你看我的牙齿因为很小颗怎么样，我笑我就是不好看什么，
那你怎么跟她讲？
我就说不会啊，我觉得你笑起来很好看很自然，像你不经意的大笑的时候那个多漂亮对。 就是一个，其实我觉得就差别差在一个自信。因为当你什么看起来的，你就是你，你不是呈现出来那个照片里面的那个你，而是人家一看到你，哦，这是某某某，这你就是 Kimberly， 不管我今天啊斜眼歪嘴这样乱笑，你就是 Kimberly， 人家喜欢你或是看你是你的整体的一个形象，而不是单一好像以前某周刊有没有水果周刊，他会拍出故意拍艺人
很丑的那
一个，很丑，然后对你不会因为那张照片说哎呦你怎么长成这样，不会，你还是知道他其实就是那一个人，只是就当下呢你就可以比较处之泰然去面对这些小细节不完美的时候。
你讲到一个重点，就是说自信跟接受自己的不完美。
对，
因为没有人是完美的，
对，
所以像跟孩子在谈说外貌的在意哈，甚至是追求不断去追求自己更完美的外表，
对
这件事情上面像你刚刚聊了很多，也分享了你自己的做法哈，我觉得还是要跟爸爸妈妈分享一个，就是因为我们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可是当孩子们提出这样的一个就是他们自己的想法，甚至他觉得说我追求外貌也是很好的事情嘛，而且我看爸爸妈妈也是会注意自己，你们也不是很邋遢，你们就是平常都会很注意自己的这个穿着啊，或者说在意自己的外在啊，
合理的
把自己照顾得好好的啊，有的时候其实真的你也想说哎，对啊，他们只要不是很 over 的，
对，
是可以接受的，
比如说像吃好了，哎，我女儿开始，她以前很爱菠萝面包，开始就不吃了耶，然后会叫我要买蛋白棒给她，她本来不吃那些东西的，可是开始会吃，我说你什么时候开始吃这种东西，让她去便利商店会买一大堆那个蛋白棒，然后菠萝面包什么肉松面包都不吃了，
他要降低他的体脂肪，
他就开始，他说他会自己去 Google search，
看热量，
很多人都吃什么，这哪些不能吃，那我觉得这个还可以接受，可是比如说我就说你正餐一定要吃，我就开始要跟他沟通，说不要因为这样都不吃早餐，我说你这样反而会一下子变很大只很胖，
就是瘦得快但胖的也复胖的也快啦，
要很小心，因为他会说哎，他有同学是什么很 skinny 就很小很瘦很瘦，我说你觉得这样健康美吗，因为他就是比较属于肉多的女生，我说你现在因为你有运动，你就跟妈妈一样是需要运动去有健美的体态，我们不是骨感纤细的人，但是我们是健美的体态，你要让他知道什么样是健康好看的，那我觉得现在这方面他还很 OK， 就是他有在运动，他知道要用运动的方式去保持，那我就觉得还蛮好的，
就我觉得特别你花了很多的时间哦，一直在跟孩子沟通，我觉得特别是女儿啦哈，就是让他知道说其实没有不同的美，
对，
那因为他是属于某一种类型的美，
对，
我觉得也是要让孩子知道说 OK， 比如男生的话你是属于某种程度某种类型的帅，
对，
但是你不可能说你是全方位的帅，
对，还有要陪孩子去找一个他喜欢的 icon， 比如说 他喜欢 Rima， 瑞玛西丹，他是健康的形象，他喜欢到他说为什么 Rima 都这么完美，我说因为他是 Rima，因为她是一个有自信的女生，还有她是因为她是这个 icon， 所以你会觉得她什么都好，这就是如果你今天是一个你是 Jocelyn， 你是一个表现 你是一个有自信，你表现出来是有自信，人家看你就什么都好，你就不会因为人家故意去拍你一张鼻孔或是笑的脸大脸小，然后去 challenge 你说哎呀你怎么这样好丑，
对，
你就被打击了，对，所以你要把那个第一个那个自信建立出来，首先就是我好爱我自己，我觉得我好棒，
对，这是我想问你的，那因为你刚刚讲到说要建立孩子的自信，让他相信其实他是独特的，你怎么去跟孩子在建立自信这块上面就让他懂得欣赏自己啊，
我觉得我拿很多我以前自己的案例，对，那我觉得这不是一朝一夕建立出来的，信心是需要去堆叠的，那你说不管我是透过信仰透过运动，像以前那种 我减肥之力超过十年，你想得到的减肥我都试过，我以前就是很想要跟人家一样只骗人很瘦很瘦很瘦，但是当我 realize 不行，而且用那样子的方式的话我一直复胖没有健康，我饿得好辛苦，
对，
我觉得我到后来还是一场空，那 我就会跟他讲说我们不是照片，像他有时候给我看那个网红说你看他的腰怎么这么小，我说人家出生那个骨骼天生就是纤细的，对，我说有一些网红甚至是去把肋骨拆掉，你知道大陆有一些人是去拆肋骨，因为让自己看起来蚂蚁腰， 我说有一些是不健康，那你看到那体态你生出来就不是这样，我会跟他一起去分析他的体态。
嗯哼，
好，譬如说我妈妈的腰是怎么样，你的骨骼是怎么样，你的膝盖就是这样，所以你的腿不会过粗或是怎么样，
嗯，
就会去拿实际案例跟他讲你的体态怎么样，我们用什么方式可以让他变得更好。
嗯，
对，用在先了解自己，你一定要先第一了解自己，接纳自己，你知道我不是只有一种美，不要把自己陷到那个框框里面。
嗯嗯，
对，那我就拿我自己的案例去跟他分享。
我觉得 Kimberly 你很棒的一点在于说，你不是只是说可能当孩子不欣赏自己的外表的时候，然后就说哎呀你就很棒啊，然后你就是很美啊，我觉得你也很美啊，这是比较空泛的。
对，
那你会用一些比较专业的内容，比如说啊，你如果看你的体态，其实你如果从比如说肌肉跟骨骼的这种搭配来看的话，你会用一些比较专业的内容去让孩子知道说，其实你不是只是啊很敷衍的说啊你很美啦你不用担心啦什么的。
对，
哦，
对，他
就所以其实应该要辅助一些，
没错。所以我就啊好险我是健身教练，因为他好几次跟我说妈妈运动为什么腿会变粗。
嗯，
我说运动不会让你变粗，有时候你要练哪一块的肌肉，哦，你就要去慢慢去教他，不要急，因为有时候小孩一急就我很想要马上腿变得很细，
对，
还是什么样，你就会用错方法。
对
对，
所以其实接下来我们就想跟大家分享哈，其实很多爸爸妈妈常常会跟孩子在谈外表这件事情的时候，然后特别会跟孩子强调一件事情，就是说反正你就是服装仪容整齐哈，干干净净，这样就好了。因为我们会用我们过往的经验跟他们分享，然后也认为说正在青春期的孩子因为还在念书嘛，所以不用花太多时间在整理。我真的以前常常听到一句话，
真的
顾你什么头皮以上的，
对，所以以前我都不能留头发你知道吗，
对对对，
一直都是耳下肩上，
只要顾好你头皮以下的，就是
头脑袋的东西就好了，
脑袋里的不要顾好你头皮以上的。后来想说对啊，以前那个三分童真的是
时代变了。嗯，
真的。然后所以呢专家就建议哈，怎么样能够适当的引导我们一起来学习哈。第一个就停止用外表相关的绰号来称呼你的孩子。
嗯，
因为他小时候可能胖胖的，
嗯
啊，你想说哎小胖，或者说哎肥肥，然后说哎胖胖什么之类哈。但anyway 就是或者说可能有不同的称呼，可是因为他已经长大了，所以你不要再用以前的那种因为他的体态身材或者是外表，然后用这样的绰号来称呼这个孩子。那另外呢，就是要察觉自身跟家庭成员之间的言行有没有给他一个正面的示范，
常常也要鼓励跟表达爱。像我会现在就不断的称赞孩子，对，一直称赞他，哦，女儿你好可爱，然后 你今天好美哦，我今天怎么看你特别漂亮什么的。
对
对，就是，
因为我刚刚讲这一点，专家建议这一点是说要爸爸妈妈自己要做示范了，就是说当你看到一个假设不管是你的朋友或甚至是家人，然后常常说你看他都那么胖，哦，那你就已经在
用这个
告诉孩子说，其实你对于身高的高矮胖瘦，你是有这种，你甚至可能会有一些比较负面的想法的。那他就觉得啊，对啊，你都说我不胖，可是你都觉得嫌人家胖。所以他是说，那爸爸妈妈要以身作则，包括自己也是啊。那个专家也建议说，那爸爸妈妈有的时候其实发现自己胖，说哎我都胖死了，哎呦我也要减肥啊什么之类的，哦，所以其实
这真的很容易犯这种错，
很容易。但是我觉得专家也建议说，当你有这样的一个就是
尽量
开始在讲说哎我最近很开始发胖了，哎好，那我开始要努力的，哦，用健康的方式减下来，那孩子就会听到哦爸爸妈妈是这样的观念的，他就会被影响。
这我倒是有以身作则，我常常晚餐后然后再休息一小时，我就在跑步机上走
了，
我就会说你看妈妈，我为了要正确的去 让自己慢慢的体脂再减低一点，我例行每天走健走一小时，我说我就不会让任何的懒惰去打，
你就说
改变，
因为妈妈就 take action，
对，
就是直接付诸行动。
所以每天你知道我只要看到在那边走，我女儿就会说你不累吗，我说我每天就是要，我说我这样健走一小时350卡，我每天就可以减掉350卡一直累积起来，我很快的体重就可以掉一公斤。嘿，我就用这种方式来告诉他。我不会说，哦，我不能吃，妈妈都不吃哦，我要减肥我不吃，我不会。对，我就跟他讲怎么样是对的，
你自己就做示范嘛，
对
不对。还有几点哈，另外就是呢要教导孩子哈，辨识媒体传递的讯息，特别是跟外表相关的讯息，到底 合不合理哈。有的时候其实想以前这个前一阵子就是什么纸片人啦，
啊，
或者说你一定要穿着进去韩版的这种服装啦，真的逼死不少人哈，真的，这连不要说孩子，连大人都是这样。
以前很多名人嘛，就说，哦，那一双什么腿，什么的纤细的小鸟脚还是什么。
而且我还听过朋友有时候聊天的时候一见面说，你看，你有没有看到我的肋骨？一定要肋骨锁不是锁骨
、哎呀，
不是肋骨是锁骨。
但是早期的媒体的确是比较追捧那些很纤细的。
所以其实我最近也看到一些比如说时装秀，他们甚至还有为这种不是那种 model 身材的，
对，大尺码
女生也好，男生也好，有这样的一些时装的秀。我觉得其实就是让我们看到的人知道说这个世界上本来不是就只有一种人，
对，
它有不同的，不管你是说那个外形的啊，长相的，其实它就是形形色色，不一样的，那是很正常的。最后一点就是说关心孩子的外表经验啊，意思是说你要常常去关心孩子的班上有没有人去嘲笑，包括孩子在内或是其他同学，针对他们的外在啊、外貌啊、打扮啊、外表啊去做嘲笑，你要去了解孩子。所以这就回到一件事情，你要常常跟孩子沟通，去了解他们发生什么事情。还有补充的一点就是要引导孩子去欣赏自己的外在。其实刚才 Kimberly 有讲到，就是你要让他知道他是独特的，然后他其实他就是不同的美，这样子。
对我跟你讲一个，其实节目上不好说的。
怎么说？
因为我女儿发育也很好，你知道她好几次跟我说，你带我去做缩胸好吗？你知道，
真的很多的青少女，
她14岁，因为她比较丰满，她在学校譬如说大家都穿背心，她就会很引人注目，她就觉得，
所以她会驼背对不对？
她就会觉得是不是，
你发育太好了，
对，她就会觉得这样不好。他说很多衣服他都不能穿，因为人家会说你故意哦，你好像故意要凸显
展现你的身材这样
子。你没有，他就是很自然。因为就像我小时候，因为我也不敢穿贴身的，因为人家会看我，所以我自然越穿越松。
而且你会驼背啊，
就会有一点
不好意思，想说把它藏起来这
样子。 对，所以我女儿说你带我去，她讲不止两三次，我就一开始跟她开玩笑，我说你知道多少现在女生长大都要
想要这么好的身材，
一次几十万，我说妈妈帮你省了这笔钱，你应该要感谢我。你知道，我就会当然用轻松一点的话题跟她讲，可是你会发现其实小孩在意别人的眼光真的很在意，那这个真的要花时间，而且不容易耶。
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今天聊的真的是非常的丰富，真的要跟所有的爸爸妈妈们，家长们，我们一起来学习当一个不难当的家长，在孩子在意自己的外表这件事情上面，
健康的眼观，
而且又要让他们知道说真的审美观其实应该要用更健康的一个态度去看，因为美丽真的是不是只有一种。
对，
然后不要太在意别人的眼光，
对，
要相信自己是独特的，这个都非常的重要，
非常重要，超重要的。今天这一集好实用啊。
真的，我们也希望听到这一集节目的所有的爸爸妈妈们都能够想一想，平常孩子们当他们开始嫌恶自己的外表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跟他们聊这件事情。对啊，好，今天非常的谢谢对，谢
谢
Kimberly
谢谢
分享这么宝贵的经验。我相信今天听到这一集内容的很多爸爸妈妈一定都松了一口气，然后开始想
原来小孩都是这样，也都是一样，
你们家有的问题其实我们家也有，然后我们一起来学习怎么样让自己成为一个不难当的家长。谢谢 Kimberly，
谢谢，拜拜
拜拜。如果您喜欢家长不难当这个节目，除了订阅分享给其他家长之外，也欢迎大家在 Apple Podcast 还有 Spotify 帮我们留下5颗星的评分哦。另外，我们在脸书也有家长不难当针对家长亲子讨论的社团，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申请加入。社团当中会优先更新所有的节目资讯，也会分享最新的教育新知。而我何荣也会不定期的在社团里跟大家互动哦。好，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此告一段落了。祝福各位家长们都能拥有更融洽的亲子关系。 SnapX 在身旁，家长不难当，我们下集见咯。